我们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的灵超越人的软弱，主啊，让我们只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不看到任何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主，在你的面前安静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今天的信息，落叶归根，是今年跟大家一起思想有关大卫生平的第四篇，也是最后的一篇信息。那讲到的是大卫的晚年，那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二十四章。那我想我们大概都不喜欢步入晚年，也不喜欢去想我们的晚年，对不对？有没有人喜欢步入晚年的？没有哈，没有哈，因为晚年会提醒我们我们的年华已逝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晚年总是会来到，我是说如果你幸运的话不是吗？晚年总是会来到。所以呢，我们还不如先做好心理的准备。其实呢，晚年并不可怕，相反的它是一段很宝贵也是很享受的一段时光。那从表面来看以前你很想做的事情可是没有时间去做的那些事情，那些计划，那现在呢都可以付诸实现这是晚年的一个好处那可是我们从比较深入的角度来看，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你的思想跟你的灵性都会渐趋成熟以往那些比较模糊的概念呢会渐渐的聚焦，那特别是关乎属灵的事情神的话呢会因为你经验的累积会变成更加的真实所以神的话就会开始催促你会跟你讲说时间不多了剩下来的日子呢我要好好的为主而活这是晚年的一个好处。那大卫向神的祷告是这样子他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一代，将你的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诗篇七十一篇第十八节大卫祷告的心情就是出自那种逼迫那种迫切感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借着大卫的晚年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晚年看看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什么。从撒母耳记跟诗篇的记载里面我可以体会到大卫晚年的心情，那就是他的心情就是他与神和解也与自己和解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用中文说的不太明白我想说的是He came to terms with God and himself came to terms with God and himself 明不明白明白我的意思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他对神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就是这个意思。这是进入晚年的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我们不再跟自己过不去了。We come to terms with ourselves, 不再跟自己过意不去了。也许你的一生里面有一些的事情是你一直很纠结一直很放不下的。可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你那个成熟的智慧就会让你把这些事情看开。也许你一直没有办法实现你对自己的期许，可是到了晚年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更加的美好这就你就会释怀，你就会归荣耀于神。那大卫的晚年其实并不顺利那这跟他犯罪有很大的关系神曾经借着先知拿单跟他讲说，你既然藐视我，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那果然呢，在大卫的家中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 首先呢，神击打大卫跟拔示巴犯罪所生的儿子，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不过神击打他他就得了重病。那虽然大卫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他进食，他终夜躺在地上不肯上床睡觉七天之久这孩子呢还是死了。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大卫知道孩子死了以后呢，他反而就从地上起来他就洗了澡他就抹上香膏，然后换了衣服进入耶和华的殿中敬拜，然后他回到宫中就吩咐人摆饭他就吃饭了。那家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病重的时候你苦苦哀求，现在孩子死了你反而就像正常人一样，所以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孩子还活着，那我进食哭泣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也未可知，可是现在呢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够使他返回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一年半之久不肯认罪悔改的大卫现在他终于回到的面前，终于回到神的面前，他重新有了正直的灵这是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跟神求的，重新给我正直的灵，所以他现在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他能够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他知道怎么去向神祷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那个晚年灵性的那个成熟那这时候呢他也会体会他的妻子这个拔示巴的丧子之痛，所以大卫就安慰他，然后与他同房，拔示巴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圣经说神也喜悦他，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先前给他很重的惩罚，可是现在呢神喜悦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那我们的神真是像诗篇里面讲的，他是一个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的一个神。诗篇的103篇第九节，接着呢这个孩子死了以后，接着就发生了暗嫩的事件。那暗嫩是大卫的长子是他的妻子亚希暖所生的。那暗嫩呢就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叫做他玛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因为他玛长得非常的美。那偏偏呢这个他玛又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的胞妹。那亚沙龙在大卫的众子当中可能除了所罗门以外他是最杰出当然也是最不好惹的一个人那暗嫩呢就为了他玛的缘故，他就废寝忘食他就思念成疾。那这时候在他的旁边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小人物就是诡计多端的堂哥叫约拿达。所以约拿达就对暗嫩讲说，哎呀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你还不如装病，等到你父亲等到父王来探望你的时候呢，你就求他让他玛到你的房间来为你做一个饼，然后亲手递给你吃，你的病就会好了。你看是不是比连续剧还要精彩所以我们要多看圣经少看连续剧。所以暗嫩呢果然就照着他的话去做。那当这个他玛把饼做好，他就暗嫩就叫众人都出去，然后就趁着他玛递饼给他的时候就拉着他的手要与他同寝。那他玛就竭力的挣扎，对他讲说，你不可以玷辱我，在以色列人中不当行这样的丑事，你可以求王，王一定会让我暗嫩呢哪里肯听他的话。我就靠着他力气大就玷污了他玛。那就在这个时候，圣经里面加入了一句非常令人深省的一句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出去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们，这个是爱吗？我们刚刚讲到暗嫩是爱吗？一个强烈的爱可不可能在一瞬间 转变成强烈的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爱，这个是情欲。圣经教导我们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所以我们心里都很明白，如果不是靠着圣灵，加拉太书讲说这个情欲跟圣灵是相争的，如果我们不是靠着圣灵去胜过的话呢，那就很可能造成像这个造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后果。那这时候呢，这个他玛就对暗嫩讲说，你不可以赶我出去，如果你赶我出去的话，你的罪比你刚刚所做的还要重。那可是呢，暗嫩就还是不听他的话，所以他玛就撕裂他的彩衣，把灰尘撒在他自己的头上，就一面哭喊，就一面离开了这个暗嫩的房间。结果他的胞兄亚沙龙就看见了，就哥哥暗嫩欺负你了吗？他说，你暂时不要作声，你住到我家里来，让我再想办法。那从此亚沙龙就对暗嫩怀恨在心，他伺机复仇，而大卫的家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祸起萧墙，就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又过了两年，那亚沙龙在以法莲的巴利下所那个地方结人这个很喜庆欢宴的日子，所以呢，他就邀请了大卫的众子那一起来参加。加饮酒欢唱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他的仆人把暗嫩杀了。那众人就匆匆忙忙的起来，就赶快的逃跑。亚沙龙自己呢，也就跑到他的外公基述王达买那个地方去。那大卫知道了，就天天为他的两个孩子悲哀。所以亚沙龙逃到了基述以后呢，在那个地方就住了三年，大卫心里就非常的想念他，可是又不肯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那最后还是他的元帅约押晓得王的心意，就用了一个计划，用了一个计策，让亚沙龙能够回来。那详情在第十四章，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那虽然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呢，大卫还是不肯见他。又过了两年，亚沙龙才终于见到大卫的面，他在大卫的面前俯伏在，那大卫就跟他亲嘴，他终于饶恕了他的孩子。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大卫的心里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没有能力去管教自己的孩子，他在孩子的面前并没有一个好的父亲的榜样，所以他没有办法管教孩子。那从此以后，这个亚沙龙就开始在以色列的国中收买人心，而且呢，他就为自己造势，那他常常就一大早就起来站在城门口，凡是有人要打官司，要争讼的，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会拉住他的手，跟他讲说，你的案子有情有理。他说，巴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我可以为你秉公判断。然后呢，亚沙龙又叫了50个人跑在他的车马面前，每天在路上行走，这完全是一副这个君王出巡的这个架势。那这样子日复一日，亚沙龙就渐渐的得到以色列的人心。过了4年以后呢，有一天亚沙龙就对大卫讲说，你容我到希伯伦去，好让我可以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那王就跟他讲说，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那亚沙龙就带了200个人那包括了大卫的谋士亚西多佛在里面。亚沙龙没有跟这些人讲说我们去希伯伦干什么，可是呢，他对他的心腹讲说，你们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听到在希伯伦吹角，你们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所以呢，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卫，跟他讲说，以色列的人心全都归向亚沙龙了。所以大卫就对臣仆说，我们赶快起来逃跑，免得这个亚沙龙忽然的来到就把我们都杀了。 所以他就跟随他人就逃走啊。可是呢，他留下了祭司这个沙都跟亚比亚他，还有抬约柜的这些利未人，跟他们讲说：“你们留在这个地方啊，若是我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会让我回来重建这个约柜跟他的圣所。那若是不然的话呢？看哪啊，我在这个地方，愿神凭他自己的旨意来带我。”15章第25节，所以呢，这个大卫就跟他的众人就离开王宫，就走下吉伦西野，然后就走到橄榄山。那这时候圣经说，大卫就蒙着头，赤着脚，就走上这个橄榄山，一面走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着头，哭着上这个橄榄山。我们看到这个叱咤风云、威震列邦的以色列王，就竟然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可是有人讲说，这个当大卫从这个山上的王宫一直走到吉伦西的时候，吉伦西基本上是耶路撒冷的排水沟，是最低下的一个地方。他走到吉伦西的时候，他的人生也同时走到低谷。可是呢，他的灵性却走到高峰，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诗篇62篇跟诗篇63篇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在犹大的旷野所写的诗歌，但描写了此刻这个大卫的心情。他诗篇怎么说呢？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63篇的第1节，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62篇第5节，他对神的渴慕，他对神的信号，就完全在这些诗篇里面表露出来。年轻时候的大卫，他寻求神的心意，他为神大发热心。那在流浪时候的大卫呢，他寻求神的保护来胜过他的敌人可是此时的大卫，他看到的自己的软弱跟无助，他就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寻求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借着受苦借着心灵的忧伤也借着悔改让我们在灵性上面得到一个突破，让我们知道更认识他，让我们知道更要依靠他。所以撒母耳记下对大卫跟亚沙龙中间的征战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简单的说就神帮助了大卫使他有智谋使他有智慧跟谋略。那大卫就差遣了雅基人，一个叫户塞的雅基人差遣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投靠亚沙龙然后呢叫他去破坏这个亚西多福的计谋。那果然呢，亚沙龙就没有听从亚西多福的建议就是趁大卫人马疲乏的时候呢，就一举击杀他们如果亚沙龙听了亚西多佛的计呢，这个大卫就更覆没就会全军覆没。可是呢，他听了户塞为大卫所设的一个缓兵之计，就让大卫的军兵就有了一个喘息跟有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所以结果就在以法莲树林里面的一战跟随亚沙龙的以色列人就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大卫将兵分作三路亚比塞还有一个叫以太的这个加特人加特人以太他是一个腓力士的战将，是以前这个大卫流浪在腓力士的时候就跟随大卫一直到那个时候的。那亚沙龙就逃跑他骑驴逃跑的时候，他的头发就被这个树枝缠住，那他就悬空掉了起来。那亚沙龙的头发是非常的浓密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可是这个时候却变成他的致命伤。所以大卫在军队出发以前他曾经一再的吩咐 你们要留下亚沙龙的性命啊，你们不要杀亚沙龙。可是他的元帅约押哈就不肯听他的话。当有人报告约押说这个亚沙龙挂在树上的时候，这个约押就拿起他的短枪啊，他的一个三钢的短枪，一枪就把这个少年人刺透。所以当捷报传到大卫那里的时候呢，他似乎对征战的结果哈好像漠不关心的问，一再的问这个少年人平不平安啊，少年人平不平安，就是意思就是亚龙是不是还活着。那报信的就刚才讲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要害你的人都跟那个少年人一样啊，18:32。所以大卫就知道亚沙龙死了啊，他就放声痛哭。那亚沙龙是一个悖逆的儿子啊，那大卫尚且为他哀哭啊，到底舍不得他是自己的儿子。这让我想起来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哈，我们也都曾经是悖逆的子女啊。可是呢，圣经说神不愿意我们死啊，神不愿意我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所以就差遣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然后又让我们一同跟他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的2:5，所以我们看到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天父的恩典真的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大卫的惩罚一样一样的来到，这个他跟拔示巴的儿子的事情，暗嫩的事情，这个亚沙龙的事情，神的惩罚一样一样的来到呢。可是呢，每一次神都保守他不受伤害，所以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跟神的恩慈都显明在大卫的一生。所以正像他在23篇里面他写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晚年的时候呢，国中就发生了几件事情。那其中之一就是国中发生了一个连续3年的一个大饥荒。所以大卫就向神祷告，就求问神什么原因为什么国中会有这样的饥荒。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就回答他说，这个饥荒呢是因为扫罗，扫罗是大卫之前以色列的王，是因为扫罗家杀害基遍人神不喜悦而引起的我们记得在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曾经跟基遍人立约曾经跟他们起誓说不杀灭他们可是扫罗却违背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起的这个誓言所以这个灾难就临到以色列的中间。所以大卫就招了这些基遍人来，就问他说问他们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赎这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那基遍人就回他，他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不要经营我们也不要伤害任何无辜的以色列人你只要将扫罗的子孙7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的面前把他们悬挂在基比亚我们记得基比亚就是耶和华高扫罗为以色列王的地方。所以大卫就答应他们。那其实基比亚人的要求给了大卫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大卫自己也曾经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誓约，我一定会保护，一定会看顾你的后代所以他跟约拿单中间也有在神面前的誓约，所以他不能够把约拿单的后代交给这些基遍人。所以呢，他只好将扫罗的大女儿叫米拉的这个大女儿，她所生的5个孩子，还有扫罗的一个妾叫利斯巴的这个扫罗的妾，她生了2个儿子，他们大卫就将这个7个人就交在基遍人的手里，那基遍人就把他们杀了就把他们悬挂在山上。圣经说这时候正好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那在上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过利士巴这个人，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她以前是扫罗的妾，后来呢就变成这个扫罗死了以后，他的元帅亚尼尔就把他侵占去了。Anyway， 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是权力相争之下的一个牺牲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利士巴这个人就在悬挂尸体的这个岩石上面，他就搭了一座棚子，他就亲自来看守这些尸体。白天的时候呢，不让空中的雀鸟落在其上，晚间的时候呢，不让田野的走兽来糟蹋。从收割的时候一直到天降雨在尸体上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人就把这个利士巴所行的事情就告诉了大卫。那大卫立刻之间，他就从神那里领受到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是你要用善行来回报善行，所以呢，大卫就从基比亚把扫罗跟约拿丹的骸骨，把他们的骸骨搬过来，然后又收敛这七个被杀被挂的这些人的骸骨，然后就一同埋葬在便雅悯的喜拉，也就是扫罗的父亲基士他的坟墓里面。那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个扫罗的一家终于能够归葬故乡，在就结束了这个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这个恩怨情仇的一页。所以耶和华也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饥荒就解除了。这是发生的晚年发生的第一件事。那晚年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大卫去数点以色列的人数，记载在第24章。那圣经上说呢，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那虽然他的元帅约押极力的反对，可是大卫还是执意而行。可是呢，事后他就反悔了，他心中就自责，向神祷告说，我行了这事有罪了，求耶和华除掉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第二天，这个先知加德，以前是先知拿单，拿单大概已经死了，先知加德就去见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难，随你选择一样，你愿意在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还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在你的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你要让我知道，我好去回复那差我来的。所以大卫就跟加德说，我非常的为难，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敌人的手里。那这件事情就很令人困惑，那为什么神要激动大卫去数点以色列的壮丁，然后又借着这件事情把灾祸降在以色列的当中呢？是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事情。那下面呢，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解释。24章第1节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那显然呢，在以色列中还有一个罪，除了基遍人以外呢，还有一个罪没有被对付。那个罪呢，就是亚沙龙叛变的罪。国中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跟随亚沙龙起来攻击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神一定要惩罚这个事情。可是呢，神要大卫来选择他惩罚的方法，因为大卫明白神的心意。数点以色列人的壮丁本身并不是一个罪，因为摩西在旷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可是大卫的一意孤行就犯了凭眼见不凭信心的罪，就是说他要亲眼看到亲自知道以色列人中有多少是能打仗的，他才能够使他的国兴盛，是凭眼见而不凭信心。 所以当他醒悟过来以后，他就跟神讲，我真是非常的愚蠢，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神就降瘟疫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圣经上说，从但到别示巴，民间死了70,000个人。大卫看到这个灭命的天使啊，站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个地方啊，他看到天使站在那里啊，将手伸向耶路撒冷啊，准备毁灭这个城的时候，大卫就向神祷告哈。大卫向神说：“我犯了罪啊，我行了恶哈，可是我的民啊，这些羊群犯了什么罪呢？哦，所以愿你伸手攻击我啊，攻击我的父家。”因为我是他们的牧者，你不要攻击这些人，你攻击我。所以就在大卫祷告的同时，这个神对天使说，够了，你住手吧。所以当天这个大卫就照着先知加德的吩咐，他用50舍可勒的银子就买了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啊，还有场上的牛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亚劳拿跟这个大卫讲说：“哈，你要这个禾场，你要牛，你要耕田的器具，我完全的奉献给你啊，我一分钱都不要。”那可是大卫却不肯接受，他跟他讲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大卫就在那个地方啊，献燔祭跟平安祭。那从此呢，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就停住了。那撒母耳记下就结束在这一句很美的话上面，瘟疫就止息了。你可能也知道哈，后来以色列的圣殿就是盖在这个亚劳拿的禾场上面。我们看到大卫处理这两件事情啊，处理疾病人的事情，还有他处理这个瘟疫的事情。他是用一种成熟的智慧来处理这两件事情。那什么是他成熟的智慧呢？就是他顺服神说我要为这个你们的不义复仇，他就顺服神他用仁慈你看他收敛扫罗一家的骸骨他用自我牺牲他情愿神降罚给他，不要惩罚这些百姓所以他是用顺服，用仁慈，跟用自我牺牲来解决这两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也步入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求神也赐给我们同样的智慧顺服、仁慈跟自我牺牲。撒母耳记跟历代志都很详细的记载了大卫的勇士们，那有前三个勇士就是约瑟巴瑟以利亚沙还有沙马，那这三个人呢，他们都有英勇的事迹跟非凡的战功。那又记载了后三个勇士就是亚比塞、比拿雅还有一个作者没有提他的名字，那我想应该就是他的元帅，后来成为元帅的这个约雅。那这三个勇士曾经冒死闯过腓力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门边的井里打了水拿来给大卫喝他们征战的时候，可是大卫就不敢喝这个水他把这个水就浇奠在耶和华的面前说这个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那圣经还记载了大卫的随身刺卫一共有30个人都是勇士。那我就想，为什么圣经要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些大卫的勇士呢那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要彰显大卫的荣美。那今天我们也是基督耶稣的勇士我们围绕在主的身边也是为了彰显他的荣美，只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刀枪而是圣灵跟福音。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大卫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要把自己定位在里面那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我们的定位就是大卫身边的勇士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身边的勇士，我们要彰显这个弥赛亚的荣美。 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记载了大卫末终的话，他末了的一话，是这么开始的哈。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每个者如此说，这是他的开场白。那我们就留意到哈，他的谦卑他没有说这个以色列的王如此说哈，他没有说他自己是大能的勇士，而是说我是耶西的儿子是一个出身平凡的一个人，我得居高位呢是因为雅各的神所高的，我是一个歌唱的人以色列的美歌者。大卫末了的话呢，就很奇妙的就指向他的后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他这么说哈，他说弥赛亚呢会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境界。大卫做王的时候呢，他没有能力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唯有等到弥赛亚掌权的时候，一切才会成为美好好像无云的清晨，好像雨后的晴光大卫是主耶稣基督的影子虽然他不完全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影子，那他的国度呢就让我们稍稍的看到一点点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个远景这是我们思想大卫生平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从大卫的国我们要看到弥赛亚的国，弥赛亚已经来临而且呢他已经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工作就是救赎，那当他再来的时候，圣经说他要用公义跟能力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但是我们还是要留意这个大卫末了之言里面的警告他这么说他说但是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跟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二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匪类或者是恶人跟弥赛亚的国度是不相称的也不相配的这些人是不能够进弥赛亚的国度的那我们会问这个恶人到底是谁呢我觉得也很简单恶人就是义人的反面就是那些没有信耶稣，没有因为信耶稣而被神称作义人的那些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要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呢那我们就要努力传福音把人带进弥赛亚的国度我想今天就用这句话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我们请孙立明带我们唱一首诗歌190首，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一起领受，一起擘饼来纪念主。